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乌闹翻，英法领袖将赴美周旋，令全球组30,000部队赴乌；中共在英建新使馆存安全隐患，美国会敲警钟；黎智英全健康持续恶化，儿子敦促英美等全球领袖争取放人；川普话想找更厉害的高人取代马斯克，又话考虑将政府效率部节省的钱20%还给美国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乌闹翻，英法领袖将赴美周旋，令全球组30,000部队赴乌；美俄就俄乌战争展开对话，乌克兰并未参与。而在礼拜三，美乌两国领袖就互怼，紧张关系随即升温。而英法两国领袖下个礼拜将会会面川普，商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传出，英法正是规划筹组人数不超过30,000的地面部队赴乌，以协助俄乌可能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纪贤下个礼拜将访问华府。而在被问到俄乌是否可以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瓦尔兹就说正是和各方进行协调，接下来他们将派出技术团队开始讨论更多细节。近日欧洲官员对川普政府在乌克兰议题上的举动感到震惊，不知所措。综合外媒报道，马克龙较早时紧急安排的第二次欧洲领袖会议上，与会领袖再次呼吁即时采取行动支持乌，并加强欧洲的防御能力，但具体决策欠奉。英首相办公室在19号就说，首相表达对泽连斯基作为乌民选领袖的支持，又说在战争期间暂停选举完全合理。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亦说，泽连斯基是经过合法选举当选上任。而当被问到谁发起战争那阵，杜亚里克就回应说是俄侵乌。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川普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是错误而危险。北约秘书长吕特就和马克龙和斯纪贤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途径，包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最新消息传出，英法正是规划筹组人数不超过30,000的地面部队赴乌，协助落实俄乌之间可能的停火协议，阻止俄方再度发动攻击，并在俄方出现破坏协议的举措那时即时采取行动反制，必要时展开战斗。不过英法等国目前不考虑对乌东前线区域进行地面部署，避免直接和俄军冲突。尽管泽连斯基曾表示，估计西方需要派遣至少100,000地面兵力阻吓俄罗斯，西方评估即使美方切断军援，乌在现阶段仍有足够军备投入作战几个月。中共在英建新使馆存安全隐患，美国会敲警钟。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对中共在伦敦建立超级大使馆的计划敲响警钟，表示该项目引发英国金融服务业的重大安全担忧。该委员会19号在 X 平台写话，中共在英国的巨型大使馆引起重大安全隐患，从干扰和监视对伦敦金融服务等敏感基础设施的风险。委员会警告，我们必须紧急应对这个问题，并和盟友合作保护国家安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就说，中共外交官已聘请一间游说公司 Lowick 来推动超级大使馆建设计划获得批准，据称该公司可能为中共进行不可靠的公众咨询以收集支持意见。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在伦敦塔附近建造它在欧洲最大的外交建筑群，以取代位于伦敦市中心马里波恩的大使馆。 这个项目引发当地居民和政界人士忧虑，警告这个可能加剧间谍活动。中共在2018年购买伦敦旧铸币厂，计划兴建一个巨型使馆，规划约是一般大使馆的10倍，而该地点靠近伦敦塔。一位参与计划的建筑师话俾自由亚洲知，中共计划进行大规模改建。新的巨型大使馆还将建设200个住宅单元，表明同目前的人员编制相比，使馆人员将大幅增加。这项计划引发人们对中共跨国镇压和渗透的担忧，特别是在香港移民社群中，专家担心这些设施可能用于间谍活动和监视。在今个月8日，英国近30个民团和当地居民组织在旧铸币厂外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中共兴建新使馆。全黎智英健康持续恶化，儿子敦促英美等全球领袖争取放人。77岁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单独囚禁迈入第4年。他的仔黎崇恩在18日表示，本身是糖尿病患者的黎智英身在香港的牢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英美等全球领袖若果不力促香港当局放人，他恐怕是时日无多。黎崇恩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与民主峰会那阵，向路透社透露父亲身体近况。据黎崇恩表示，爸爸的健康在过去5年变得相当差，正如你可以想象，将一位77岁的老人单独关在一个小小的水泥盒，夏天温度高达30至40度，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讲确实会造成影响，但他爸爸精神依然坚强。据他了解，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由于他现在正是争取释放他父亲，所以他本人已无法回香港，但爸爸的精神还是很好，只是身体机能正是逐渐衰退。港府发言人就在一封电邮中回应，强烈反对并驳斥黎崇恩所发表的假信息和抹黑言论。中共驻日内瓦代表团就说，和黎智英健康有关的说法是诽谤，强调对黎的审判都是依法进行。川普在去年当选前曾表示，他100%会确保黎智英获释。黎崇恩就说，对于川普这样讲感到无比感激，这个给到他们很大希望。黎崇恩又敦促英方采取更强硬的举动，说若果他希望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们就不应该将国民因捍卫民主被捕视为常态。英政府就说，黎的案件依然在优先事项之列，司纪贤已在去年11月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川普说想找更厉害的高人取代马斯克。川普总统透露说，他曾经寻求比亿万富豪马斯克更聪明的人去领导政府效率部，但未能如愿。川普是在18日晚播出的采访中话俾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知，而当时马斯克就坐在他旁边，这个是他们两人首度联合受访，而专访是在上个礼拜在白宫录制。川普说，我周围找就是找不到，我真是很努力了，但找不到比他更聪明的人，于是我们就选定这个人了。自从川普就职以来，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全面在联邦机构削减经费，以跟随浪费、欺诈和滥用。最近几个礼拜，政府效率部就将矛头指向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人事管理办公室和农业部。政府效率部人员还进驻财政部，最近甚至和周末辞职的社会安全局代理局长金恩发生冲突。另外，川普已指示由马斯克的超级天才团队审查5个大楼预算。据了解，至今政府效率部透过各种削减措施 为纳税人悭了550亿美元。川普说考虑将政府效率部节省的钱两成还给美国人。川普在星期三又表示正是考虑一项计划，将两成的政府效率部节省的钱还给美国人，同时将一部分钱用来偿还债务。川普星期三在迈阿密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会议上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他赞扬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领导的跟随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行动。川普说通过识别政府中的欺诈和滥用行为，政府效率部每日为纳税人节省了大量金钱。马斯克礼拜二就在 X 平台上说他将同总统核实将钱还给美国人的想法。根据政府效率部 Life Tracker 数据，已削减的金额约为550亿美元，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削减具体来自哪里。ABC 新闻就报道说，政府效率部在他的官网上发布一份取消的联邦合同清单，但这些合同总计只是节省约86亿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亦警告大规模发放刺激支票或会加剧通货膨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